13，良好的生活方式助您降血压。徐世全。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高血压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高血压病患病危险因素。原发性高血压的确切原因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国际和国内流行病研究证明，高血压三大危险因素是体重超重、膳食高盐和中度以上饮酒。引起高血压的其他可能因素还有遗传倾向、吸烟、年龄、性别、工作紧张程度、血液粘稠度高、高脂血症以及社会经济及心理因素等。除遗传、年龄和性别因素外，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去改变以上危险因素，可有效预防高血压病。避免体重超重。现已公认超重和肥胖是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病独立的危险因素。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报告显示，人群的体重指数增高，血压水平和高血压的患病率均逐步增高。当控制了年龄、性别、基线血压值、心率、吸烟、饮酒等变量后，体重指数每上升一个单位（公斤每平方米），高血压病的相对危险性就增加 10%。中美心血管病流行病学会合作对北京和广州的工农人群高血压发病情况研究显示，基线时体重指数每增加三个单位（公斤每平方米），四年内发生高血压的危险性，女性增加 57%， 男性增加 50%。 试验表明，减轻体重可使血压及高血压病发生率下降。超重和肥胖对多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聚集起着关键作用，它同时是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高脂血症、高血液粘稠度等病因。因此，超重和肥胖不仅可以导致血压升高，使高血压病的危险层次明显上升，而且可以使患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上升。避免高盐膳食。高盐膳食同样不可忽视，摄入高盐，人群的平均血压随年龄的增长会明显增高。国外资料显示，若饮食中氯化钠摄入量超过4克每天，高血压及其心血管并发症较常见，低于此水平则高血压的发病率明显减低。我国对14组人群的研究表明，膳食中平均每天食盐摄入量增加2克，则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增高 2.0 毫米泵柱和 1.2 毫米泵柱。因此，限制食盐摄入不仅被列为高血压预防的重要项目，而且也是高血压治疗的重要辅助措施。那么正常人每天摄盐多少为宜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盐摄入每日应少于6克。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人吃盐多都患高血压。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个体对盐摄入的血压反应敏感性不一，有人敏感，有人不敏感。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约一半以上属盐敏感型，这可能与其体内存在盐敏感基因有关。防止糖尿病并发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90年代末的标准，即血压大于或等于140至90毫米泵柱为高血压。我国糖尿病患者的高血压发病率估计为 60% 左右，约为正常人群2倍，且发病高峰提前大约10年。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病后，使心血管事件危险性增加了4倍。糖尿病患者 44% 的死亡原因与高血压有关。以上事实说明，糖尿病与高血压的发病有明显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糖尿病病人易患高血压呢？其中确切原因尚未完全搞清楚，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一、糖尿病高血压均是代谢综合症的组成部分。代谢综合症，顾名思义，就是指一组由于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如高体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压、高尿酸血症、高胰岛素血症等。因此，一方面说明糖尿病与高血压有共同的发病基础，另一方面，代谢综合症的其他原因同时也可以引起或加重糖尿病及高血压。例如，高体重、高肥胖既是糖尿病发病及加重的危险因素，也是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而且糖尿病与高血压可以互为因果。二、糖尿病病人往往有钠水潴留等，亦可使血压升高。三、糖尿病病人往往伴有植物神经损害，引起血压升高， 4. 糖尿病可以引起主动脉硬化，从而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引起高血压加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不要酗酒。国外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每天饮酒量大于3个标准杯者，相当于酒精36克，比不饮酒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 3.5 毫米泵柱和 2.1 毫米泵柱。我国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平均每天饮白酒大于50毫克，约含酒精24克，即2个标准杯者，比不饮酒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 3-4 毫米泵柱和 1-2 毫米泵柱。而且血压上升的幅度随饮酒量的增加而上升，足见饮酒的危害。同时，试验还证明饮酒可以降低药物的药效。当每天饮酒大于6个标准杯时，即能使降压药物的效果明显降低。戒烟。吸烟后，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以引起交感神经兴奋，这种神经兴奋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人实验，吸两支烟10分钟后，收缩压和舒张压都升高了。吸烟后还能使患者服药的顺应性降低，总不想吃药。吸烟还可以使高血压的并发病，如冠心病、脑血管病，分别增加2倍至1倍。吸烟还会降低或抵消抗高血压病治疗效果，加重脂质代谢紊乱，减弱血管扩张效应。同时，吸烟会使癌病危险性增高 45%，使总死亡危险增高 21%。 吸烟不仅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因此，高血压防治指南将其列为高血压危险性分层的独立性危险因素。心理平衡。美国心脏病专家弗里德曼和罗森曼等人在进行冠心病的心理和生理研究中发现，冠心病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1974年，他们合著了 A 型性格和你的心脏一书，书中把人的性格分为 AB 两种类型。情绪上的紧张状态是 A 型性格的典型表现，这种紧张状态作为一种压力，使身体内部失去平衡，而心理或生理上的不平衡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等的重要原因。有研究发现， A 型性格的人在遇到应激情况时，激动、生气、争论时，血和尿中的儿茶酚胺增高，较 B 型性格的人明显。而在平静休息时，两种性格的人的血和尿中的儿茶酚胺数值差别不大。儿茶酚胺增高，说明肾上腺素增高，交感神经兴奋。换句话说，就是在激动、生气、争论时， A 型性格的人比 B 型的交感神经兴奋性高。交感神经兴奋时，心跳加快，心肌耗氧增加，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所以 A 型性格的人不仅易患冠心病，而且易得高血压。但是由于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发表的维多利亚宣言强调，心理平衡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不要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能引起血压升高的药大致有四类。一是口服避孕药，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认为，口服避孕药引起的高血压发病率不高，大多数病情较轻，而且是可逆的。口服避孕药中的雌激素及孕激素含量越多，引起高血压的可能性越大。二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如强地松、氢化考地松等，以及中药甘草亦有升高血压作用。三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如优降宁、利特灵等，不过这些药物现已少用。四是直接引起血管收缩的药物，如治疗偏头痛的麦角心碱等。避免紧张，增强保健知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研究都表明，社会经济的高低与高血压的发病率及患病率是显著的负相关。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医疗服务越好，高血压的发病率越低。例如美国白人比黑人有钱，医疗服务好，白人高血压的发病率与患病率明显低于黑人。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社会经济因素与高血压的发病成正相关，收入越高，条件越好，得高血压的人越多。在中国就是这样，因此有人把高血压列入富贵病的行列。其实这是科普教育力度不够的结果。人们富了，钱多了， 健康教育没跟上，没有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无节制地吃美味佳肴，饮酒吸烟，出门汽车代步，缺少运动，大腹便便，再加上心理不平衡，竞争激烈等，使得高血压发病率不断上升。据调查，我国高血压发病的知晓率为 44.7%， 治疗率为 28.2%， 而血压控制满意率只有 8.1%。 也就是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有了高血压也认识不到它的危害性。接受治疗的只有1/4，而控制满意的只有 8.1%。 所以我国高血压发病的原因不是富，而是保健知识的贫穷，是不健康不科学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回答说，控制体重、科学饮食、心理平衡、克服不良生活习惯、及时防治相关疾病，就能达到有效预防高血压病的目的。14，将降压进行到底，郑和刚。3天打鱼2天晒网的降压工作是做不来的，稍有怠慢，到头来损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因此，谁要是血压高，可千万别把这工作小瞧了，一定要将降压进行到底。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能少吃一次药。齐先生，男，55岁，乡镇企业负责人，发现高血压病已经4年了。不着急，不生气，工作轻松，并连续服药时血压正常，反之可显著升高，有时可达200至120毫米泵柱。血压升高时有头晕、头痛、后枕及颈部沉重感，间断服药。近来工厂频接生产订单，上下一片繁忙。齐先生兼做技术负责、供销与财务3项事情，已4天未睡觉，不得不靠频吸烟、多喝酒来提精神，逐渐自觉头昏昏沉沉、胀痛难耐。第5天傍晚时，不得不决定回家睡一睡，遂骑车出厂。半夜有人发现他睡卧路边，呼之不应，已经昏迷，急送医院，头颅 CT 显示大范围脑出血。评述：齐先生的不幸使人惋惜，其高血压病诊断明确，有典型症状，有血压升高，需服药治疗等足以证明。患者在连续的紧张忙碌之后死于脑出血，研究表明，高血压是中风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将血压降下来是预防中风的主要措施。大规模对比试验说明，降压达标，使血压低于140至90毫米泵柱，可使发生中风的危险下降 35% 至 45%。 齐先生既未坚持降压治疗，又连日过度操劳，再加上过度吸烟喝酒，估计由此导致血压显著升高而酿成悲剧。高血压患者必须坚持不间断的治疗，尤其是血压显著升高者，应记住，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能少吃一次药，因为前者还有助于减肥，后者却可使血压升高。患者还应避免可导致血压上升的不利因素，如情绪激动、多日不眠、超负荷工作方式等。体育锻炼并非都能得到满意的降压结果。张先生，男，54岁，教师。5年前因眼病住院时发现高血压病，他知道只要服药就难以撤下来，而且所有降压药都有不良反应，认为体育锻炼才是降压的最佳措施，因此他从不服药，每天跑步。发病3天前来北京开会，上飞机前感到头昏，测血压为170至110毫米泵柱。到京后紧张开会，在他入院的当日早晨，同事们见他迟迟闭门不出，呼之又不应，只好破门而入，这才发现他已然昏迷，枕边到处是呕吐物，急送医院， CT 检查是脑干出血。评述：张先生的事也很令人痛惜，其高血压病的诊断是肯定的，由其登机前的血压来看，也是重度高血压患者。患了高血压病该怎么做呢？无疑应积极治疗。当今的治疗措施包括2部分。1、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去除可致血压上升的因素，如纠正不良饮食习惯，恢复或保持标准体重，不超重不肥胖，适当运动，减少食盐摄入量至每日6克， 进食富含钾和钙的食物，如水果、蔬菜、牛奶等，戒烟、限酒、心态稳定等，这些就是所谓的高血压病的非药物疗法。二、服用降压药物，以上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单用非药物疗法不能满意降压时，必须使用降压药物。诚然，目前的降压药物都有某些不良反应，但由于这些不良反应总的来说，一是发生率不高，二是通常不太严谨，三是高血压不治不得了，四是眼下还没有更理想的药物或其他降压手段。五是用这种降压药有不良反应时，还可换用另一种，所以我们仍可使用它们。请相信，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物中得到的好处是肯定的。物美价廉，有效降压。李女士68岁，退休工人，其父母均有高血压病，病均于50多岁时分别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和中风。她本人34岁时血压就达到150至95毫米泵柱，最高时可达180至120毫米泵柱，从而也成为一名高血压患者，至今已30多年，身体还不错。问起经验，他说，听医生话，好好吃药，锻炼身体呗。那您吃什么药呢？吃过复方降压片、心得安、心痛定、降压零号，现在吃尼群地平和安喜心安。血压怎么样呢？他说，挺好啊，总是130至80毫米泵柱左右，有时高一些，再加上半个双氢克尿塞就成了。您一个月要花多少药钱？不多，也就七八块。我又问，您不在家用其他药了吗？没有，我退休早，收入少，医生说只要把血压降好就解决了最大的问题，不要乱花钱乱用药。评述，与前两例患者相比，李女士有明确的严重高血压的家族史，且本人病史也很长，但愈后却好得多，她在不利的条件下却得到较好的结果。其个人经验就是，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锻炼身体，把血压降下来。研究表明，是否坚持降压治疗后果大不一样，长期降压达标可减少 20% 至 25% 的冠心病死亡率，减少 35% 至 45% 的中风，减少 50% 的心力衰竭，从而可显著改善高血压病的预后。李女士治疗高血压病的方法也颇具特点，首先是持之以恒，坚持数十年不懈怠，其次是降压达标，使血压正常化，第三是量体裁衣，讲究用药经济学。他目前所用的最昂贵的药就是尼群地平，也不过七分钱一片，每月总花费不超过10元，但效果显著，使他平安度过了几十年。大规模试验证明，病人的获益主要来自降压本身，因此不管用哪种降压药，只要能做到使血压达标，那么病人所获得的益处是相似的。因此在治疗中不必过多留意自己用的是新药还是老药，是贵药还是便宜药等。第四，他抓住了降压这一主要方向，并使用疗效可靠的药物做到降压达标，不乱用药。李女士所用的药虽便宜，但都是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选定的一线药、首选药或曰关键药。相关问题解答，高血压病究竟有何危害？高血压与中风、痴呆、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进行性动脉硬化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即血压越高，患这些疾病的机会就越多，高血压是这些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防止高血压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机体的重要器官，预防以上严重疾病，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因此近来人们在不断地降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从20世纪80年代的160至95毫米泵柱降到90年代末的140至90毫米泵柱，今年又有专家将120至139、80至89毫米泵柱的血压称之为高血压前期，只有小于120至80毫米泵柱的血压才算是正常血压。这些观点对我们有两个重要启示，一是要关注并干预虽未达到高血压标准但已超过正常值的血压， 二是治疗时要尽可能将血压降至正常水平，以尽量减少高血压的不利影响。高血压病的非药物疗法很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为获得好的降压效果，巩固降压成果及消除其他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必须在服用降压药物的同时坚持高血压病的非药物疗法。试验证明，非药物疗法中的各项措施均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例如，肥胖者每减轻10公斤体重，可使收缩压下降5至20毫米汞柱。采用多吃水果、蔬菜、低脂肪的饮食，限盐，每天少于6克，坚持规律地从事有氧运动，如快步走，每天30分钟，每周5次，限制饮酒等。以上4项措施分别可降收缩压8至14、2至8、4至9和2至4毫米汞柱。正因如此，轻度高血压患者有可能通过实行非药物疗法而使血压恢复正常，而在相当多的治疗困难的病人及同时用多种药物降压也不满意者，常与未实行非药物疗法有关，如肥胖、偏好油腻及咸的食物、运动太少、酗酒等等。